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更高兴的是我可以与弟兄姐妹在星期日在这个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还记得上一次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的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最后一个主日。今天呢是2020年的第几个主日啊？第八个主日，所以说我有八个礼拜没有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了，这是让我更高兴的。感谢弟兄姐妹的带领，让我在这个八个礼拜在外面旅行的时候，能够出入平安，无论在家里，无论在医院里面，都有蒙到神的保守。我本来是要在上礼拜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但是由于这个肺炎的关系哈，我在家里面这个居家隔离啊，自主的居家隔离啊，不是政府强迫我的，所以说呢，就把我的分享移到今天。你知道上礼拜是有四个特别的日子，礼拜天不是，上个礼拜天的礼拜五是个特别的日子，大家知道什么日子吗？情人节，所以说我就选了一个跟情人节有关的题目。其实我这个题目跟我上两次的分享是有相关联的，是连续一贯的。上两次的分享就是借着创世纪来看神在家庭里面的旨意。第一次我分享到借着创世纪来分享到帮助者。第二次我对弟兄姐妹分享到第一个家庭的堕落败坏。今天在延续这个主题，我要借着创世纪来跟弟兄分享寻找生命中的另外一半。好，让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创世纪就提示我们，我们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吧？因为这是你的心意，这家庭是教会的组成的中心，也是你从起初到末世你的旨意。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无论是信主的，无论是不信主的，无论是有配偶的，或是没有配偶，都闻到你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施恩的主，你是不吝啬要把所有的恩典给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再次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付在你恩手里面，求主你亲自来说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题目是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只找到一位，我这一辈子只找到一位啊，还好只有一个哈。他是我平时公用房间的室友，在我在研究所念书的时候，我在半夜在研究室里面 K 书的时候，他躺在旁边的这个陪读。他是我孩子的妈妈，对了 OK。他是我旅行的什么网友，算是我在人生奋斗，在为我的事业打拼的时候的战友，是我犯错的时候的真友。更重要的，他是我的堂舅。你知道什么是堂舅吗？堂舅是台湾人讲称呼妻子的牵手。我最喜欢这个称呼了，我与我的妻子牵手了今天40年。我当时我还有另外40年可以跟他一起，对不对？一起牵手，但是这样特别神的恩典嘛。好，这个圣经讲到哈，得到贤妻的是得到好处，我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我真是蒙了耶和华很大的恩惠。 有祝福大家，你们无论是有配偶的没有配偶的，都是满满热好的恩惠。我们一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选择，弟兄姐妹，您说是男的，我们两个选择是最重要的，然后例外，例外是第二个。那第一个呢？第一个是接受主耶稣，就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啊。第二个你们猜对了哈，今天会选择进入跟婚姻，你们觉得哪个比较重要？第一个啊，当然是第一个，我就不再详细了哈。OK， 因为这个接受主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它是关系到我们今生、来生、永远生命的。OK， 圣经上怎么讲？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信主的是在基督才学接受将来，然后到天上与神在一起，在耶稣基督的宝座上与神在一起。假设你不是基督徒的呢？你死后就有审判到火湖里面去。这是关于这个今生、来生、永生的一个大事情，当然比较重要。那这个进入婚姻就比较不重要，它只关系到你的半辈子而已哈，来不及四十年、九年的八十年好了，半辈子。而且这两个选择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选择，我们有主权，我们要进去就进去，主耶稣说你不能进来，我不要你。主耶稣应许我们什么？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但是第二个选择就不一定了，你选择要叩门，他不见得开门，对不对？开门一开始你马上把门关了，走开走开。所以说这两个不止第一比较重要，而是我决定要去，要选主耶稣，没有别的方法，一定接受我。但第二个就不一定，我们的人生虽然是有这两个重要的选择，但是第一个比第二个更重要。 OK， 今天也希望借着这样的分享，如果你是单身的，可以借着今天的分享，你会预备好自己。接着，假如你是有配偶的，你巴不得求主保守你，能够准预备自己成为更好的另一半。怎么样寻找生命的另一半呢？我就讲到一个统计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古典的问题，它叫英文叫做 secretary program。 你们都知道我是学统计的哈，这个其实问题是在统计院是蛮有名的哈，而且很久了一直没有人解决，直到最近才被人家解决。什么叫 secretary program？实际上都是秘书问题了。其实他什么是秘书问题，就是找一个最好的秘书。假如一个单位一个机关要找一个秘书，有100个人申请，这个时候呢，这个机构的主管就要选择一个最好的来成为他秘书。所以说呢，他就去面试每个申请者，面试完以后呢，他就决定要保护他。OK， 有的条件，你不能回过头去说我昨天那个面试的不正好，所以不结婚了，不可以。你昨天不护他，你今天就不应该护他。你今天面试是谁，你就一个决定护他，或是决定不护他，再去面试下一个申请人。结果呢，这个主管到最后没有选到一个秘书，为什么？因为这个主管想要过好一个最好的，他不了解他的公司，也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这公司的需要，也不了解自己的需要。所以说他每次在面试这个申请的时候就觉得他有点缺的，下一个可能会有更好的。所以说呢，就下一个再下一个，一直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一看，烂得不得了，以前那几个都烂，就没有得到一个。 他的问题是什么？他不认识公司，不认识自己，不晓得他要的是什么。好，我再讲到类似一个问题，类似一个什么故事。有一天有一个父亲跟儿子在田野里面散步，然后呢儿子就问爸爸说，爸，我要找怎么样去找一个配偶。就这时候他们刚走到一个花园的旁边，这老爸就跟儿子讲，儿子啊，你进去到这花园里面挑一个最大最好看最艳丽的花朵，条件一样，只能摘一个，摘一朵花，但是你不能回头去摘以前看过的花。讲完了，这老爸就悠悠哉哉的慢慢的往这个出口走去。哎，想不到远远的还没到树的一粒，就看到他儿子手上拿了一朵还算好看的玫瑰花，然后他就走到儿子面前说，儿子，你确信这是园里面最好最漂亮最艳丽的花吗？儿子说，是的，因为我一进到园子里面，我一眼就看到它，我就跑过去欣赏它，就把它摘下来，然后再往出口的时候就一边欣赏就一边摸，觉得它真是漂亮，闻起来又是那样的鲜，那样的新鲜风光。我再走到出口的时候，我就不再看其他花园的花了。他父亲说，儿子啊，你准备好了，你知道你要什么花，同样的你找配偶也一样，你要认识你自己，你会想到你要认识自己，准备好最好的不见得最适合你，但是最适合你的一定是最好的。我再repeat一次，认识自己，准备好，最好的不见得最适合你，最适合你的是最好的。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寻找生命的另一半。我们要从圣经以赐的礼历里面学习寻找生命的另一半。首先我们先看看现在这个世代对婚姻的想法。以前的世代，婚姻是什么？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小孩子是没有讲话的余地，对不对？讲究的是门当户对。现今的世代讲自由恋爱嘛，我觉得不是自由恋爱，是自由恋爱哈。真的 ，OK， 现在人都以自己为中心 ，OK， 不要讲说自由，一些非基督徒，其实有很多基督徒，一切不要很多，一切基督徒都以神中心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 ，OK， 他们选择配偶，男的看女的要什么？男的看女的要白富美，对不对？女的看男的呢要什么？要高富帅，是不是 ？OK， 假设这男的没有钱，没有车，没有房，我想大陆房，女的是不利的。女的口头禅是什么？这个找一个好工作，不如嫁得好。男的的想法是什么？找一个富婆，怎么样？减少奋斗数十年。圣经里面，以下在找妻子的原则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以下找妻子的原则是什么呢？哦，我已经错了很多了，同学啊。OK， 好。第一个是往本地本族姓，往 本地本不是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刚刚我们也念圣经，我们也因为我们中间要读很多圣经，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读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24:3-4。好，我们一起来，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我们听到这里 OK，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原则是往本地本族去，往本地本族去，这是亚伯拉罕对老仆人的托付。亚伯拉罕知道神不喜悦神的子民与外邦人通婚，神要求他的子民是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在彼得前书也讲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但是外邦人是不圣洁的，拜偶像、风俗败坏，有很多坏的习惯。然后呢，神很不喜欢，啊，神害怕这个他的子民与外邦人通婚以后就被他们带跑了，所以说神不喜欢什么子民与外邦人通婚。在新约有相同的教导，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哈。OK， 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你们和不信的人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思想、原则，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其实跟不信的人有很大的不一样。举例来说吧，礼拜天肯定是礼拜天，不信的人会怎么样？他希望出去玩呢，或者什么在家里休息。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什么，就一定会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那一听到礼拜天，假设你的配偶一个信一个不信，就会影响。但是教会不是去玩，所以说神是讲的说，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第二条，到恩典之地的水井，老仆人到亚伯汉的老家南货城，城很大，周边人很多。这老夫人人生地不熟，到底要去哪里为他老主人亚伯汉的儿子找一个妻子呢？他想到水井，有水的地方，水是人生存必需品，有水的地方就有很多人聚集，尤其古代每个城至少有一个水井，到黄昏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到那水井去打水，尤其是很多妓女去水井里面打水。所以说老夫的第一站就到恩典永留之地水井去寻找以撒可能的配偶。那在现今时的家中是指什么呢？我想大家很清楚，是要到恩典永留的有恩典的教会，或是查经班，或是团契，或是基督教有关信仰基督教的有关机构。但是我特别要求强调点，要合乎圣经教导的正统教会、正派教会。你千万不要去那个不合圣经教导的报说教会，譬如说耶和华见证的，我就极力反对我们去。OK， 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有相同价值观的，一起聚会，一起查经，一起祷告，一起传福音，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认识神家里的弟兄姐妹，或许就在那边神便预备一个配偶。我们的教会很小哈，我也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到外面参加其他的基督教活动，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祷告并寻求印证。有些人第一件事情，他把我水井旁，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我们起来读第四章下来。”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遇见好机会。”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要祷告。他第二件事情就是寻求印证。我们再继续读下面两节。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盆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热的喝，若那女子就做你手缝被给你仆人以下的妻子，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很清楚，他不仅祷告，还有两个什么印证。第一个印证是什么？这个女子要什么？给她水喝。第二个印证是什么？这个女的要给她骆驼喝水喝。OK。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老夫人，你看啊，他就讲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这中文你看哈、啊，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你去看英文的单词啊，这个字我还不知道怎么会念呢，就是那个听见词的翻译有一个冠词，就是说一个特定的女子，这表示说这老夫人在水井旁在那边观察，看到有一个和他想象对他心中有触动的，才去这一个才去问他，请他给他水喝。OK， 特地而不是碰到一个就问一个，碰到一个就问一个，这也是我们在选择对象所要做的。我们把事情交托给主，在祷告后你就要留意，不是每一个人你都去问哈，不是每一个人你都要去问，而是等到有一个人什么人出现的时候，你心中有一个感觉，有一个触动，而且他有符合你的印证，这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就是要祷告。祷告完以后觉得这是真的神，可能是神给你的预备，你就可以去问。但是你问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你不好意思怎么办呢，你可以请教会的属灵长者哈来帮你代问。但是很重要一件事，你要确定这个长者是守口如瓶的话，假设他是个大嘴巴，不到一个礼拜或什么样事情会发生，你大概都很清楚哈，所以特别要小心。你可以问 OK， 首先你要祷告，就像这老夫啊，不仅祷告，而且还有什么，有两个什么印证，你不知道两个，一个也可以哈。OK， 你从这个老夫人的祷告，这个老婆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娶妻，他要求的对象并不是很有钱呢，很漂亮，而是要什么？有很好的品德，像有爱心 ，OK， 给他水喝，要耐心 ，OK， 我选你看到，等等我再讲，要爱心，有耐心，有仁慈，要善良等等，他并不是看他的美貌，就是看他的富有。我们再看利百家 ，OK， 怎么做 ？OK， 首先呢，你看到这个老夫人看到这个特别女子，这个女子利百家，就跑上去跟着他说：“求你家瓶子里的水给我一点喝。”这个老婆自主动地跑去找利百家说：“请你把瓶子的水给我一点。”这个时候，利百家已经到井里面打水，把在瓶子里面扛着瓶子，那回去了。你知道这老婆千里迢迢，真的1000多里，来到拿赫城， 我想是他一定是伊莎兰姆这个满脸风尘，而且他是个老师的满脸皱纹啊。通常你看到这样的人会怎么样，而且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本城的人，是外地人。通常啊，就绕道而过，是不是？啊，但是这利未家并没有绕道而过，然后当这老族人要让他要所送，通常你是会怎么办？你想，哦，他准备说，哎，井就放那里了，井边就有水桶啊，你就去就用水桶去打水，你自己喝就好了。我这个拼所回去煮饭用的，但利百家也没有这样做。利百家把这瓶子拿下来，倒水给这个老仆人喝，而且他是很有礼貌、很耐心的。一般是，我家里要煮饭了，你快点吃饭了，快点，我要走了，是不是？但是利百家不一样，你去看上面的经典，他怎么讲？他说：“我主请客，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中给他喝。拿，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中，很客气的请他喝。这就显示真的是利百家有很好的品格。而且女子还说：‘哦。’”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你知道他们走了一千多里，我想这骆驼，我相信走得很疲惫，他身上水是喝了差不多。我也不晓得一批骆驼要喝多少水，我想总要三四个家人吧。这老夫有几条骆驼呢？十只骆驼，十乘以三是三十家人。那是很多的水啊，很多的打水啊。但这里面就这个应该是很健壮哈、啊，啊，一批的这个，后面你理解的话，可能打了两三桶水就累哭了。那一打那三十桶水 ，OK， 三十加桶水 ，OK， 我把骆驼喂足了。这就可以看出来啊，在选择配偶上。这个老夫人的要求是他有好的品德，而不是他的外貌，不是他的学位，不是他的职业，是收入。OK，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四个，耐心的等待。好，我们来读一段经节。OK， 我们是读四章二十一节。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是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当这个利百家打水给他喂着水以后，你是那个仆人，你会怎么想？你想，哎呀，就是这个人嘛。我要求了两件事情，只有水喝，还有什么？给骆驼水喝，都达到了，这神也预备了。但是这个老仆人说，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他耐心等候，耐心等候。弟兄姐妹，老仆人的印证是什么？是给他水喝，有骆驼水喝。但是还有两个条件呢，是哪两个条件？是亚伯拉罕的要求。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本地人。第二个条件是本族人。这里还没有讲到他是不是本地人呢？不，我想他一定是本地人。在井旁打水的女子通常都是本地人，99.99%。但是不是本族人呢？我想这个程度比较有多大了、啊？就算有一千个这个family的话，那利百家是亚伯拉罕的本族的几率就是千分之一啊，很小啊，你看千分之一啊，很小、啊。但是是这个四个条件，本地本族为他打水，为骆驼打水，只满足了三条。所以说呢，这个仆人还要等待，耐心等待，直到他问他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到二十九。 女子说，我是利家与拿货之子以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有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女儿是说，亚伯拉罕的兄弟。所以说呢，这个利百家是拿货亚伯拉罕兄弟 的孙子。这时候，这仆人马上低头向耶和华敬拜，四个条件都成就了。OK。这个外婆也看到神的手经历动过，不是他在选配的啊，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选配的，而是神亲自在那边亲自为以撒选配的。不是神在后面做的话，怎么有可能这四个事情都有成就？但是你就会看到这四个原则嘛，我在讲到本地本地去，到恩典之地水井旁，祷告福手应对，要耐心等候。这个当中的四个条件都成就了，这老婆人才跟利百家跟的父亲跟哥父亲哥哥才去提亲哈，所以说他耐心的等候。然后有印证，然后最后，然后终于成就，有情人终于成就，就是哈。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般人选择配偶的五个层次，这个五个层次呢，就像一个这个埃及的金字塔，最上面的层次是讲到外表，是总希望。男的英俊，女的美貌，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讲的，男的要什么高帅，女的要什么白美好。第二个，我讲背景，要很好的背景，家世要很好。第二个，学问要很大，最好是名校，像哈佛的 PhD， 不好意思。第三个，要很高的收入，有很好的职业。OK， 再讲背景，这一般人都是从上往下。第三个才谈到个性，希望有你的希望文静优雅，是有点喜欢艺术。男的呢，有热情奔放有能力。OK， 个性。第四个是品格。什么品格？我们中文讲的优良恭俭让，就是好品格哈。好，第五个讲到信仰和价值观，要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价值观。一般人是从上到下在选择配偶，但是呢，越上层怎么样？越肤浅，花的时间越少；越下层越深，要花的更多时间。才可以了解，一般人就很草率，只到一两层以后就草草决定结婚。结婚以后会发现什么？个性不合，你一场就说他个性不合，或者说那个人有非常大的品格缺陷哦。但是是不是你们就从即使不结婚，大家也有彼此吸引，也会很辛苦。但是呢，神怎么看？这是一般人从上到下。神呢，在这个为以撒娶妻之后，神选择配偶的五个层次刚好相反。他先看什么？信仰和价值观，等定等住了。第二个，品格，这个配偶是要好的品格，是吧？利百家他有很好的品格，主动为这个仆人打水，主动为这个骆驼打水，而且还很恭敬的把水拿给这个老仆人喝。第三个、第四个才是个性，第五个是品，最后才是外表。你去看圣经，你如果描述这利百家的外表是很漂亮的哈，对。这是神选择配偶的五个层次，它是从底。往上 ，OK， 所以说弟兄姐妹，当你在选择配偶的时候，真的从这个以撒选妻的故事里面给你一个启示， 我们所谓第二份的，我们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OK， 其次才是品格，其他的都比较好，能够驾驶，但是这信仰跟价值观是最重要的。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不要太极端。当我们提到选择配偶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 stand still 不做什么事，完全不动，甚至也不做圣灵的工作，这也是太损。所以说我们不能不属灵，我们也不能不太属灵。OK， 那这样要合乎中道。OK， 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寻求神的指引，需要有些旁证在里面，但是我们也需要动。就像那老妇人，她祷告完，她就不动了吗？没有啊，他就去观察，然后他跑去请个利百加给他水喝啊。所以说，当我们在选择配偶一样，也不是说哦，我非常熟，我只要在那边祷告就可以，不是，不可以 stay around， stay still， OK， 还是需要有行动的。我们可以中文怎么讲呢？应该说被动的主动哈，被动的主动，这是应该是被动的主动。被动的是首先是要圣灵带领，但是我们要摆上我们一份的心意。我们不管是读书啦，不管工作啦，或寻找未来啦，我们当然要把事情交托给主，然后我们要保持警觉，像那个老夫人非常警觉啊，他眼睛在看各处来往的女子，看中一个，心中有感动，才去问他。OK， 同样的，我们要留心圣灵的引导，最重要是配合神教导我们的原则，然后采取行动。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你现在还没有配偶的，能够神给你好机会，就像那夫人，给我好机会，能够找到一个合适你的配偶。假设你已经有配偶了，我巴不得你，神祝福你，让你能够成为你生命中更好的配偶。好，那我们做个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是感谢您，在这样的世代里面很混乱，外面有疾病流行，里面有各式样的纷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教导，求主能够让我们能够保持真理，走在你的正路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主啊，求主借着祷告让圣灵来给我们启示。主啊，我们要有行动，不是只是站在那边祷告而不工作。主啊，我们真是把这个教会所有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加入一生里面，求主你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主你亲自为他们预备好一个又爱主又认识你又愿意服侍的配偶。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